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班哥。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网络新词，叫做小孩哥或是小孩姐。
我还没听过耶。
我是因为刚好看到一个报道在讲某个演员，然后好多的粉丝称这个男演员叫他小孩哥。看久了之后我就很想查查到底什么是小孩哥，因为看起来也不像是嘲笑他的意思。
对啊，还是讲孩子王那种感觉。
我原本也以为是不是说他像香蕉哥哥之类的。
对对，就是大家小朋友很喜欢他这样子。
儿童台的那种大哥哥。
大哥哥。
结果查了之后发现跟我以为的完全不一样。
哦，真的。那但是。
会叫人哥或姐其实是一种尊称。
尊称。
前面又套上了一个
小孩。
小孩。
对。
意思其实是这个人的年纪很小，但是他表现出令人尊敬的特质。例如他的才华呀，成熟度啊，情绪稳定度啊，待人处事的智慧啊，好像很轻松就可以讲出一番指导成人的话，
是有点像小大人的意思那种感觉。
但小大人又是有一种好像装出来的感觉，但称呼他们小孩哥的人是发自内心觉得哇，忽然你的一席话就给了我醍醐灌顶。
提醒哦，他虽然年纪小，但是他的智慧或比较像一个成熟的大人。
所以我就可以懂为什么这个男演员被称为小孩哥。
是，
虽然跟他对戏的人通通都大他10岁、20岁、30岁，他是全剧年纪最小的。
最小的，对。
但是他既不自大也不自卑，自然而然的就
会成为照顾别人的那个角色。那
真的就是不卑不亢，也不会说过分的客气啊，不好意思看到长辈、
好像仆人这样子，什么事都不敢，又是能够很自在的跟他们接触，又能够成为好像反过来照顾他们的需要的一个角色。
我在网络上还看到有个网友说他的侄女读幼儿园，真的是小孩本人。
对对，
他的侄女戴了粉红色的发夹去学校，
对，
被别的小女生嘲笑了，
对，
说你那个发夹不好看，要像我们戴的这种蓝色的发夹才漂亮。
是，
结果他的侄女毫不客气的就回了一句话说，我的东西为什么要你来喜欢？
哇，这个很超龄的思考就对了哦。
这个女网友就说，哇，我一个这么容易被情绪勒索的人，遇到别人嘲笑我东西很丑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
对，要拿下来也不是，不拿下来也不是的感觉。
结果这个幼儿园的侄女立刻就把人家顶回去
了，马上反驳回去，跟你没有关系，这是
我
的事。我
身上的东西为什么需要你来决定它好不好看呢？
是，这个真的是超龄的思考。
所以他就立刻称他的侄女是小孩姐，就是真正的小孩了。
对对对对对，我也碰过一些小孩，是我们可能给他一些建议或想法说，可是那是你不是我啊，那次那我们其实是错愕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但他是很平静的讲，不是那种好像跟我顶嘴啊，
不是为了要跟你对着干。
对对对，他就是真的出来很冷静的讲出那句话，这不是个小孩会做的事儿，但他就很自然的表达出来。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太觉得一定要怎样，比如我们会问小朋友，你为什么要挑食啊，这都不吃，他突然冷冷看着你说，啊，你都买你爱吃的，我不能买，我只好挑食啊。就是你突然听他讲的好像也没错，就是一时就愣在那个地方。
很有道理。
有时候像一面镜子，把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讲出来的话，孩子把你照出来，也不要急着生气，说不定他真的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小孩哥小孩姐可能他也不会是每一件事都是啦，当然就是某几件事情就显出这个特质来。
当我们太复杂的时候，被小孩哥小孩姐照一照，
对，
可以帮助我们重拾一颗像孩子般的心吧。
对对，想的太复杂，就是这里也想要那里想要，反而人就变得很复杂了。
不过我好像数不出来我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小孩哥小孩姐。
是，
我觉得我好像只遇过另外一种反差。他的心智年龄跟他的实际年龄完全不一样的。
对，就是外面可能很年长了有成熟，但是心里的年龄可能很幼小。
听他们吵架的内容想说，怎么会这么像小朋友吵架呢？
对，斗气起来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吵得脸红脖子粗。
到最后已经不知道吵什么东西了。
或者是另外一种一开口就超没礼貌，非常不尊重人。讲难听一点，传统上有一句骂人的话说，没家教，野孩子，
是是是是，
叛逆青少年的那种感觉。老实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的心智年龄会比实际年龄小这么多。
我觉得是大部分平静的时刻没问题，情绪上来的时候，就好像你就是被你的前额叶绑架了，情绪抓住你。 变成那样子。那有的是真的没有去思考，所以很少训练自己。我现在想的是一个意气用事，还是一个理智当中的分析卡住，突然变得很幼稚，因为他坚持的是一个很斗气的事情。
遇到这种心智年龄太小的大人老人的时候，夏凡哥会怎么做呢？
我不要急着跟他争一个对错或是非，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里面，他在讲的是谁输谁赢，可能给了他一些面子，理智就容易去谈了。真的在更多理解，有一点发现说他其实私心想要什么，他就不能讲出来的时候，哦，原来他其实是有个东西想要保住，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来，所以他就另外一个方式来跟你对抗。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先厘清到底卡在哪些点上，说不定只要你满足他某一些面子上要的，他自己私心想要的，其他的地方就可以达成。或者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面对，我不能够满足你个人的私欲，你可能就要想一想了。
怎么样摆平老小孩，好像需要像圣经上说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
对，因为有时候他用很棒的道理去包装一个个人私欲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生气，很不舒服，
心里面知道他的意图，但是不能讲出来，真的需要灵巧像蛇。
对、就是、
还要有善良的心。
没错，真是以前讲说难啊，要说服一个人真的要想清楚他到底真的要什么东西。
今天将将百宝书开箱，就要来开箱这位心智年龄比实际年龄还低很多的人。
是，
他是北国以色列国王亚哈王。
嗯哼，
一起来开箱《列王记上》第二十章。军第一次来攻打以色列国亚哈王的时候吃了大败仗，但第二年他们又卷土重来了，因为他们深深相信以色列人的耶和华上帝是山神，我们亚兰主神哈达是风神，上一次会输给他们，因为我们在山区作战，
选错地方了，
风神不比山神
是，
这一次我们要挑在平原作战，有我们的主场，哈达一定会保佑我们大获全胜的，所以第二年他们又信心满满的进攻北国了，这一次的兵力比上一次更悬殊了，亚兰军队密密麻麻遍满地面，但以色列军只有少少的两小群，
是。
但是这一次亚哈也没有怯场，因为这两次他都在战前听了先知的话，上帝说要把敌军通通交在他手中，所以就算兵力悬殊，他还是勇敢的上战
去对抗了。是，
这一仗一开打，以色列军立刻就杀死了亚兰步兵十万人，亚兰大军溃散，逃进了附近的一座城，连领军的亚兰王便哈达也逃进了城里躲起来。
是，
没想到城墙倒塌，又压死了27000名亚兰兵，
是，
都不用以色列军动手，这真的是神出手。
没错没错，其实在这一段的跟亚兰的对抗，你会发现亚哈王开始对耶和华的先知已经跟过去截然不同的态度，虽然在洪水之后没有很明确的恢复了以色列对耶和华上帝的崇拜，但至少你会发现他身边开始出现了很多耶和华的先知们跟他说话，他似乎也会找他们问现在接下来该怎么办，照着去做，所以在某个程度来讲他也相信上帝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
会不会他其实只挑着听好话呀，因为以前他不喜欢以利亚，就是因为以利亚一出来就说如果我不祷告就天不下雨，
是是，
这个不是好话，
对对，
他就
没有错，
三年来到处搜索要抓到以利亚，
对，
但现在连着两个先知都来跟他说上帝要把亚兰大军交在你手中，
哇，
这个好棒棒，
所以
他就全部听进去就勇气十足。
是，
我觉得他好像应该是挑着听的吧。
所以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他过去的反应就会知道，碰到坏事他真的会难过，他也会不舒服。在前面的时候他比较是用斗气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以利亚在说到这个事情他就很生气，所以到后来以利亚到他面前他说你是我的仇敌，你是我的敌人，可是到这边来他至少接受这些祝福的话他大概都会听得进去，慢慢身边就聚集了不少耶和华的先知，之后也会看到这些先知越来越多，可能讲的话大部分都是支持他的话，听不下去的话他就是能不听就不听了，但他当然也不会就把他们消灭掉或杀掉，只是不要在我面前离开我远远的，我要听的是这些人讲的话。
起码这两次他愿意以小博大也是真的相信上帝了，
对，就是至少他在已经觉得哦，上帝是有能力的，至少在这个部分他已经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了，
不然早就吓得赶快把老婆小孩通通送给你，拜托不要跟我打仗，
对，别打了别打了。
因为亚兰大军兵败如山倒，亚兰将领就跑去找便哈达，那个躲起来的便哈达说，我们听说以色列诸王都是仁慈的，请准我们腰间围着麻布，脖子套着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不定他会饶了你的命，就是要来举白旗投降的意思。
对，而且是认真的把自己绑着去见王。
他们怎么会认为以色列王比较仁慈啊？是跟其他国家的王相比吗？
严苛来讲，在那个时代里面，以色列王真的很好吗？我们觉得也不见得。但是你说一个王仁慈，讲他很好，听起来都很舒服，
赶快去跟他讲好话。
对对对，而且我已经说你这么良善，那你又杀我，那你就是违背你这个良善的名声嘛，对不对？而且素来比方说你过去就是这样子哦，你不要打坏自己的名声，所以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就是相较来讲，他们真的是比较善待外来的人或寄居者，可能让觉得，哎，这就是他讲的仁慈。第二个就是说哀兵政策，我就先说你是很好的人，所以你一定该饶了我们。先讲出来了，你总不好自砸招牌吧？
也是灵巧的办法。
打输了嘛，活下来最重要。
有像蛇的地方，但可能心里的意图并没有真的群粮像鸽子。
是，
接下来亚兰将领就表现出战俘的样子出来投降了，
没错，
一方面测试看看亚哈王有什么反应，
二
方面也掩护亚兰王便哈达，你先不要出来，你继续躲着，
先别急着出来，先确定现场，
我们都被砍头了，那你就更别出来了，
你干脆就逃吧，或想办法躲起来。
这些亚兰将领对亚哈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饶我一命，没想到亚哈王就立刻回话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
是，
这个前面根本还称不上什么谄媚的口才耶。
对，
才这么一句话说，求你饶我们大王一命。然后亚哈就没事没事，没问题，他是我的兄弟。这也变脸变太快了吧？
对于以色列王来讲，他可能不是打得赢的一个角色，就是按照军力来比较，如果不是上帝帮助他。那另外就是其实在亚哈的生活当王的旅程的里面，他其实是很能少一事就少一事，不要再麻烦就不要再麻烦，既然对方都已经承认自己输了，不用再去打这个仗下去了，对于亚哈来讲这是个好消息，所以能早一天结束就早一天结束，我的兄弟，我们就好好当好朋友就好了，不要再打下去了，以后我们可以相安无事。
亚兰王其实蛮狼子野心的，因为他都已经来打第二次了，
是，
亚哈应该要趁机讨一些赔偿啊。
没有错，亚哈不像一个君王，他像一个息事宁人的烂好人，在做很多事情，他说我要让他觉得我很好我很好，不管结果该不该要，他先当一个好人最重要，
完全不提条件就放过人家，他就可能会来打第三次耶，
只要我做这件事情他就对我好，这个概念放在他的心里，所以他就赶快，哎呀，把握这个机会停战吧，我们就不要打了，那你要记得我的好，不要再趁机来打我了。纵虎归山的时候，他是不是将来就更可怕，因为他是一只虎啊，天性就是要去攻击的。但是对于亚哈来讲，他比较是短暂的思考，就是现在平安平静是最重要的，至于以后算了，我就不管，比较不属于一个王的思维，比较属于一个个人的思维，我现在有没有安全，我一切是不是平安，好了，没事那就没事。他忘记了这个当中其实损失的很多是他的军队的付出，他整个的国家对战的过程要花的一些金钱啊，甚至人命，这些他可能就放在一边，只要当下他自己没有受伤，他这一切安好，还有人成为他的好朋友，好，那就一切都可以，什么都好了，
就只想解决燃眉之急，眼前的危机摆平就好了。
没错，
亚兰将领一听亚哈王说便哈达是他的兄弟，立刻就把握机会说，对对对，便哈达是您的兄弟，赶快去把便哈达请出来。便哈达一出来也非常有诚意的采取低姿态，同意归还他父亲曾经在亚哈父亲统治期间夺取的以色列城镇，还愿意让亚哈在亚兰的商业大臣大马士革设立贸易中心。他说就像过去亚兰王在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设立贸易中心一样。我觉得看到这句话才发现，其实亚兰一直都有一点半殖民北国以色列耶。
对，就我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庄子在你的这个首都当中，
让亚哈也在你的首都设立贸易中心，这根本没有什么好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那亚兰王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换过来变成我当你的属国的概念，好，你就可以在我这边有权利组织你的贸易市集。但是相对来讲，他好像只是退了一步，对一个被打败的来讲，其实国家即将灭亡的，甚至国王的命即将没有的状况之下，这个赔偿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低非常低的条件，
只是基本啊，60分而已啊。
对，就是你不答应我都可以去做， 对于亚哈来讲，他已经有这个权利了，你已经失败了，我当然可以这样，你这样讲的不过是我一定会做的事情。但是到这个为止，似乎好像这样子就可能满足了一个王的虚荣心了。
而且这一切条件通通都是便哈达自己讲的，不是亚哈要求他的。
对，
便哈达讲的也太少了吧。
没错啊，
表面上好像有诚意，实际上根本没有诚意。
你是说我现在就还价，我先丢一个价钱给你，那你可以还嘛，就看亚哈怎么去想这件事情了。
亚哈也没有杀价，
是他就干脆就啊，这样就很棒了，那他的心态就哦 OK 一切平安就好。所以他其实没有更进一步问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应该要去做什么。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两场仗怎么讲都是上帝为他打的，那他问的是上帝要怎么处置这个国家，而不是问亚哈要怎么处置这个国家。这两者主的位置换了，赢了之后亚哈就自己站到那个位置，我就是得胜的王，而不是得胜的王是耶和华。
亚哈好像没有头脑没有主见，所以就任凭便哈达开条件，他就通通好好好好好。
嗯、
当初便哈达说那个你如果不想打仗就把你的老婆儿女通通送给我、嗯、还有你臣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
是。
他好像把这一些都忘光光了。
嗯，息事宁人的烂好人，就是哎呀不要打，没事就好。就算他现在继续要打下去要处理，他要处理很多亚兰的问题，对他来讲太麻烦了，不要处理了。就这样子吧，我们赢了，我们也拿到了这些战利品，可以了，就到此结束。对他来讲他想做的是这个事情，当时他维持一个哦，这个君王是一个良善的君王，是一个仁慈的君王，因为我现在有亚兰要为我宣扬饶恕他们的美德啊。
不难想象为什么之前亚哈好像把很多的国政交给他老婆耶喜别来管理、
嗯、
因为太麻烦了，
是、嗯、
他只在乎他有没有饭吃，他的马驴有没有草可以吃、嗯、
对，他的日子过得是不是安舒，对他来讲这就是他最想要的事情，所以只要不要烦到他的好了，那就这样不要麻烦了。其实上帝一直要他学习，以色列真正的君王是耶和华上帝，不是他。前面他很听，打赢了，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却不是交给上帝说，上帝那你是王，你决定我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而是好啊，那结束了，赶快就结束吧，上帝你帮助我们打完了，结束了，你不用再麻烦，这边我来处理。
亚哈听完便哈达的这些条件就愿意跟他订和平条约、
嗯、
然后就把所有的亚兰兵统统放回去了、
嗯、对，
亚哈放走便哈达之后，先知演了一出戏来表达上帝怎么看这件事、
嗯、
这出剧乍看之下不太好懂。有一群先知门徒当中的 A 先知奉上帝的意思要求 B 先知你揍我、
嗯、
可是 B 先知不愿意，
对
A 先知就说，因为你不听从上帝的命令，你一离开这里就会有狮子把你咬死。 B 先知离开现场之后竟然真的被一只狮子咬死了、
嗯、
是真的死掉了，不是假装演戏死掉了。
没错，是的。
B 先知死了之后， A 先知又去找到一个路人要求对方你打我，这个路人照做了，狠狠的打 A 先知、
嗯、
把他打到受伤，
是、嗯、
A 先知终于满意了，
嗯，
他用头巾把自己的脸缠起来、嗯、看不出脸是谁，
嗯哼，
站在路边等亚哈王经过，等到亚哈王来的时候，他就假装成想要伸冤的民众，大声喊着说，王啊，我去参战的时候，战场上有个人抓来一个敌兵叫我看守、
嗯、
还说如果他跑了就要我以命赔命，
是、嗯、
否则要罚我3000块银子，但我后来去忙别的事情了，这个敌兵就跑掉了。
嗯哼，
这个问题蛮怪的、嗯、我们听不出来他到底冤在哪里从头到尾就是你同意别人的条件、
嗯、
所以你就只好受亏损啊。
对，没错。
亚哈王也立刻回他说，你已经自己决定了，就必照样判你。
是。
这时 A 先知就摘掉他脸上的头巾，亚哈王立刻认出，哎，这是一位先知。
嗯，
所以亚哈王其实是认识先知们的。
对，他已经对耶和华先知不是一种拒绝的态度，甚至他已经认得，甚至有很多的先知也在他身边来为他服务了。
这个 A 先知露脸之后就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把我决定要消灭的人从你手中放走、
嗯、
所以你的命必代替他的命，你的百姓必代替他的百姓。
是。
亚哈王听完这番话就又气又闷的回到撒玛利亚的王宫、嗯、这一出行动剧 有很多很怪的地方。首先来聊聊先知要向亚哈王表达上帝不悦你把便哈达奉走了，一定要演出戏吗？不能直白的讲吗？
直白的告诉他，可能第一个他不一定听得进去，我好不容易打赢了胜仗，你来跟我讲这个。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亚哈比较多一点小孩心性，就是他对这种有兴趣，
娱乐性
高一点，这样子
行动剧的娱乐性，就像他先前看以利亚一人对850个巴利亚舍拉的先知一样，
他就可能很快就会感受进去。那另外就是说，这样方式里面因为很实际看到，并且他自己下的结论会帮助他对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后悔。你自己都说了，如果你做不到你就要以命陪命嘛。那他说这个人就是你的时候啊，对啊，我怎么就像他一样，那我是不是要赔上这条命，对他来讲印象更深刻，比跟他讲一个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更容易明白他到底做了多严重的事情。
亚哈王上战场之前，他知道亚兰大军跟便哈达是上帝决定要消灭的人吗？
提到说要把亚兰大军交在他的手中，也就是说是上帝把这个军队交在他手中的，但是呢最后交在他手中就要把他守好，你不是把他就放走，如果你要放走这个事情，你就要回头问上帝，我该不该放走他，这才是他的责任。
他应该要回去祷告说，主啊，照着你的话，现在亚兰王便哈达在我的手中
了，对，已经交在我手中了，
既然这是出于你的意思，那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处置亚兰王，
是，
而不是按着自己想当好人的意思，想要博得好名声可能吧，
对
的意思，就把亚兰王放走了。
对，
所以这其实在责备的是亚哈王自作主张，他自己觉得他一人独大，他做主就可以了。
就其实在以色列被上帝教训的过程，都要回到一件事，就是让他们重新记得谁是真正的王，谁是这一切的上帝，包括你是王，你也是上帝帮你放在这个位置上的，所以你要认清你的主是谁，把上帝的话当话，把你当主，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他不能被冲昏头说，哦，我打赢了，我才是决定者，而是哎，是上帝为我打赢的，我要来看上帝要怎么处置你们的命运。他就去祷告，去祈求，去询问，这时候就是把主当主，不能危机的时候主是主，到危机解除的时候主就不是主了，我来做主了。亚哈王已经在这个点上得意忘形，我就是主，我来决定，叫啊，你说要放好，我放，我做好人，但是忘记上帝的事情抛到脑后去了。
为什么针对这件事情，最后上帝审判亚哈王的是你和以色列百姓要代替便哈达和亚兰大军受死？
他把亚兰王放回去，就像你讲的，去纵虎归山。这个王只要他们一稳定了，他会继续来攻打你，因为你实在太好欺负了。所以你要负的是一个后果，失去了上帝要对付你仇敌的机会。那对不起，那仇敌就留在那边，好像过去他们进入迦南地，留下很多外族。上帝说，这些人会成为你们的网罗。不用赶了，就在这里面吧，既成为他的试炼的机会，也成为他继续求告上帝的机会，看他怎么去看后续的安排了。
大雄很轻易的跟胖虎讲和，那么胖虎就会变成大胖虎，你会继续沦为大雄的命运，这个叫做自然而然的结果。
就是说这个情况并没有真的被改善，两个关系并不是真的消除了。
亚哈王从出场以来，我们看到对他喊话的被上帝派来的先知都是以利亚他一个人，
是
其他的先知早期都是躲起来的，因为耶洗别会追杀他们。但今天还有上一次我们看到亚兰这两次来袭击以色列国的时候，都是没有名字的先知，
是
或称他们是神人啊，先知门徒啊，来喊话，他们是没有被记录名字的。
对，
我们这两次都没有看到以利亚出场，是上帝刻意要让以利亚休息一阵子吗？
我不晓得，也许他的任务这时候他在民间正在训练他的先知的门徒啦，还有包括以利沙的培育都在这个时间里慢慢的在进行当中。那我觉得这过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也是让我们去体会在亚哈的后期他对这些先知的包容跟接纳确实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只是他还没有很认真的把上帝当成他唯一的主。包括先知那一段演戏的过程，其实我们不要讲只有在最后包头巾那个演戏，包含前面那个不打他的人就死掉了，就是再把这个讯息更真实的让亚哈更震撼，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教训。你看到没有，连不听话的一个不肯打我的先知都要死在上帝的面前，相对来讲你怎么不听上帝的话就随意放走。对亚哈来讲，他为什么还会忧愁而不是过来把这个先知杀了，他只知道他出于上帝的话不能退回，他只好接受，所以他就是又气又烦恼。
我们忘了聊刚刚那个 B 先知，他明明只是参与在一场行动剧当中，但结果他却真的赔上性命了，让人觉得他很倒霉耶。
是没错，但是在那个环境上，我觉得对亚哈的严重性他会明白，知道这不是一个人逞他的高兴来教训我，而是上帝用一个很实际，你看不听我话的人，即便他是一个神人，对不起，该面对就是要面对，何况是你亚哈呢？所以我现在讲下来，这个审判不是轻轻松松讲完就算，它是真的要发生，所以亚哈才会这么烦恼。
B 先知真的有拒绝上帝的吩咐吗？还是他只是拒绝他的同学而已？
不管他用哪一个角度来思考，他确实在这当中被牺牲了，我不否认，但是这个牺牲我觉得有上帝的能力在覆，比如说他会负这个责任，这个人不管基于什么理由，他抗拒这个先知所说的话，一个他不知道，第二个是我听到，可是我打不下去，没有办法，我真的受不了，那他可能面对。但这个的例证就更支持下面一个听话跟不听话之间的在上帝眼中的落差，让亚哈知道，对不起，这事情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看到没有，就连先知他都必须承担，那何况是你。
即使我们读者会觉得那只是一场行动剧而已，
是
但上帝的命令并不是要他们用假装的用演的，
是
而是这个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
血淋淋的教训，
不晓得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它，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不是一场用演的剧。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在看到圣经很多这种，你会觉得啊不合理怎么这样，可是你回头想一想，如果只是一个遇到故事，对不起，你可能听听就忘了，反正只是遇到故事，但是它是一个真实的人发生的事实的时候，对你来讲是感觉震撼度是不同的。之后有没有再继续发生？似乎没有。为什么？用一个事实就告诉你，但是如果连那个事实都不相信，我用十个事实你还是不会理我的。
最后我们来聊聊亚哈王的心智年龄。
是
我觉得他有一颗跟外表不太相称的孩子气的心耶。
是他甚至有一点青少年的特质，就是在某个程度的情绪的高低起伏，喜好都是短暂而明显的，
只要听一听好话他就立刻全盘都当没事。
在这部分你就会发现他很冲动啊，或者他很凭自己的感受啊、情绪啊、喜好来做判断，而不是以事实或者是说他应该去做的决定来做判断。所以在这点上你会看到他哇，有时候会听到教训，啊，生气要去打人，然后听到教训很难过、很忧愁，就看他当下的一个状态，都很明显看出来，他离成熟这个字都有一个距离就对了。
冲动，我觉得也相当于他做事情是不往长远着想的，
对，他不想未来会怎么样，到底应该如何？
只要我现在跟亚兰王交个朋友就没事了。
对，我已经达成很大的目标，大家不用打仗，你看多，而且我可以在人家家里面开市集，我可以怎么样？他觉得这样就好，他没有考虑到这一整件事情到底对这个国家、对以色列来讲，到底应该放什么？对上帝来讲，这件事情交在他手中，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他好像没有把民生大计、把百姓的安全放在心里，他只有想到他自己，所以才会显得他很像个孩子，很像个青少年。
就自己的王位或自己的喜欢的东西会被顾到，变成他最重要的事情了。
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他都只想到自己。
是的，
下一次的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会再一次看到以利亚又出来了，他又被上帝派来对亚哈王喊话了。
是，
我觉得应该是事情越来越大条了。
发现他依然顾我，虽然他已经接受，但是他对上帝的那个态度还是不怎么专诚的。
以利亚就是出来专门讲坏话的，讲凶话的。
对，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机会被亚哈看上眼这样子。
但亚哈王能够陆陆续续认识很多位不同的先知，我觉得也是帮助他可以认识上帝的全面性，不然他就永远觉得好像上帝只有以利亚的那一种性格样子而已。
是，对，上帝也在循循的善诱，希望把他改到那个方向，只能可惜他就是还是会让自己的心做了决定。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